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法中最少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律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是啦，这段经文呢，讲出耶稣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废掉圣经教训的时代。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的。首先又有另外一些人误会了耶稣，就说耶稣来呢废掉旧约的律法，因为耶稣呢鼓励那些人安息日都可以行善的嘛，安息日都可以医病的嘛。但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呢就攻击耶稣了，就说耶稣呢破坏安息日，废掉这个律法。那么耶稣还有很多教训呢是那些人当时不明白的，以为耶稣呢来呢就改变了，旧时我们不是这样的。那么旧时律法的时代究竟是怎样的呢？哇，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改得面目全非了。那么在这个这样的改变里面呢，耶稣做一个好艰辛的新的工作啊！你谂下，成个世代都系咁样，将圣经嘅教训扭曲晒、改变晒。耶稣要嚟更正翻、恢复翻原来嘅面貌，真系唔容易噶噃。如果你哋了解马丁路德嘅痛苦，你就知道啦。马丁路德嗰时候又系咁啊！马丁路德嘅时代。天主教已经将圣经的教训冚唪唥变晒质噶啦！那个时候呢，你去告解啊，神父要宣布赦你个罪啊，要俾钱噶，用赎罪券嚟代表呢，赎咗你几多罪噶？咁啊，当时呢，马丁路德写95条嘅反对嘅文字呢，贴喺嗰个大礼拜堂门口。全部是为反对赎罪券的。那么天主教呢当时卖赎罪券来起个大礼拜堂贪钱。结果搞到那些农民革命，那些农民好愤怒。那些神父炸晒他的钱来起个大礼拜堂。后来那些农民呢就将那些神父一个个抌落那些河那里浸死他们。农民革命，因为天主教将信仰变晒质啦。咁啊，马丁路德呢开始呢就改革嗰、那个呢、这个赎罪券。后来天主教话：好啦好啦，迁就你，我哋唔卖赎罪券啦。嗱，以后你唔好再反对咯噃。咁点知呢马丁路德想啊又多啲唔啱噶咯。因信称义啊等等，想好多道理出嚟啦，都系。慢慢慢慢照返圣经的教训咁样嚟改革。咁天主教呢就认为马丁路德呢就故意作反㗎啦。你话卖赎罪券唔啱，我哋咪唔卖囉。咁而家你又反对咁点得呀？咁结果呢就打仗。支持马丁路德嘅国家同支持天主教嘅国家，两批国家打仗打咗30年。哇，当时欧洲呢差不多死到将近一半的人口死了好多人。30年之后呢，两边的国家都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再打下去没人的了。咁签订呢信仰自由互相不侵犯啦咁。但是天主教教皇呢就说不得，应该继续打咁。但是支持天主教那些国家就说要打你打了，我哋都冇办法打啦， 是不是？结果教皇呢就在那个天特会议那里通过一百多条咒诅，咒诅基督教啊！如果你哋话信耶稣就得救嘅，咒诅你咁。如果你话神父俾你嘅刑罚唔可以赎罪嘅，咒诅你咁。将基督教信仰一条一条咒诅，一百多条。呢啲咁嘅现象咧，就系因为咩啊？因为当时天主教已经系变晒质咯，啊，败坏晒咯。啊，感谢主，主有好奇妙嘅作为啊！马丁路德之前一百年，那个威克里夫已经喊出一个口号啦，就是咩啊？回到圣经时代，主张因信称义，翻到圣经时代嘅教训，即是当时天主教变晒啦嘛，要主张改革，翻翻去圣经那个原本嘅信仰咁。咁啊，呢个回到圣经时代呢个口号呢胡斯约这个威克里夫死了之后他的学生胡斯约翰继续来喊叫反到圣经时代。以后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慈云里啊以后继续改革啊全部都照这个口号回到圣经时代。啊咁啊感谢主呢后来呢英国的圣经公会呢大量印制圣经。圣经现在多到全世界冇一本及呢本圣经咁多嘅，啊呢本圣经嘅销售，人人手上面都有一部分。咁啊，结果点啊？结果当人人都明白圣经嘅时候，天主教嘅错谬就冇地方企啦，改革就成功啦，神嘅话语就大大得胜啦，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呢、这个马丁路德嘅改革咧，系因为全个欧洲当时的人的信仰全部变晒质离开圣经。耶稣的时代都是这样的。耶稣的时代呢他们很热心读圣经的。自从主后主前以色列亡国被掳北方巴比伦以后呢那些犹太人就在各地建立很多会堂。每逢安息日就在会堂里面读圣经、啊、当时很热心的读圣经是不是但是他们读圣经解圣经读圣经解圣经慢慢呢就将圣经那个教训那个标准降低一点降低一点降低一点降低一点降到耶稣的时代面目全非搞到圣殿呢变成贼窝即是圣殿里面的祭司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全部是贼来的。啊贼的意思即是专门刮人钱啊将圣经的真理改变来迁就他们赚钱这样。所以耶稣呢一生两次洁净圣殿啊入到圣殿里面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啊将啲牛羊啊鞭佢哋等佢赶走晒啲牛羊啊圣殿点可以变成市场啊啊耶稣好勇敢啊一个人就入到圣殿啊洁净圣殿。好艰难㗎。耶稣咁样洁净圣殿引致咩呢引致杀身之祸。那个圣殿那个市场系个大祭司经营㗎嘛你堵佢个档口喎、啊、系咪啊叫佢冇钱收入喎、哦、成个超级市场嚟㗎嘛嗰度即係你下唔能将佢整冧晒点得呀所以呢大祭司嗰班人呢就秘密研究点样杀耶稣啦。唔容易㗎弟兄姊妹。啊我哋而家呢个时代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呢个时代都系咁。好多神学院好多嗰啲研究神学嘅人慢慢慢慢将圣经改变。慢慢改变改变呢又系远离圣经。你会见到呢个时代有好多嗰啲神学家发明嘅嗰啲叫做灵修神学。灵修神学咪灵修囉系咪佢哋将 那些印度教打坐的经验，将天主教那些修道士的那些默想经验，将那些和尚啊他们那些默想的经验炒埋一碟，那就叫做灵修神学，教你怎样呼吸，教你怎样掌心向上，掌心向下，教你怎样看异象，咁嚟將各種宗教嘅通靈術炒埋一碟，叫做靈修神學。你話係咪將聖經改變呢？係咪呀？除咗靈修神學之外呢，嗰啲神學家呢又將聖經改變囉。譬如一種叫做處境神學。咩叫處境神學呢？譬如耶穌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咁呢句说话好清楚啊，系咪？你唔好夸大啊嘛，你唔好改变啊嘛，是就系讲是咯，不是就讲不是咯。你加啲料上去，将佢夸大啊，将佢改变啊，咁即系有欺骗嘅成分啊嘛。咁耶稣讲呢句说话好好噶，就系因为耶稣咁讲，我哋先觉得耶稣系可信嘅。因为他绝对不容许人改变神的话语的。但是今天的神学家就将他变成了处境神学了。他们说在某一种状态情况之下呢是不应该讲大话的。但是在另外一种状态之下呢，那种处境之下呢，讲下大话都无所谓的。你只要全心对人好，白色大话。目的是好的，咁譬如你讲个大话就救到人啦，讲个大话就唔使叫一个人死啦，咁又几好呢？咁以为咁就可以讲大话喎、各位弟兄姊妹，咁咪唔啱㗎。嗱，你可以想下，如果呢个白色大话即係目的纯正就可以讲呀，如果呢系成为原则嘅话，耶稣应用这个原则就死晒火了。他说信我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其实耶稣的心里面说，我讲大话的啫，不过我想你们做好人嘛，我目的纯正嘛，讲个大话无所谓的。那就死晒火咯，是不是？你知道从古以来几多少人为耶稣这个信仰而殉道死的呢？那些人就认为信耶稣有永生嘛，那么死都值得信啦。如果耶稣讲的这个大话，是不是害死了？所以那些处境神学家呢，将来呢很大罪啊，因为他们将圣经改变了，将耶稣的说话扭曲了，认为有些处境可以做的，有些处境不应该这样做。很多神学家都是这样，制作很多道理，现今推动教会大合一运动，同天主教合一，同摩门教合一，同很多其他的异端合一，不但止这样，还同佛教、回教、喇嘛教、印度教，所有宗教合一，这个大合一运动推动全世界如火如荼，怎可以呢？神怎可以同魔鬼合一呢？多神主义怎可以同一神主义合一呢？天堂地狱的理论怎可以同轮回思想合一呢？是不是？但是那些推动大合一运动的人呢，就抹杀了这些圣经教训。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基督教是一个什么宗教呢？基督教应该是一个宗教，就是保持真理，不准改变的，宁愿死都不给他改变。这样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嘛。所以保罗呢上到教会，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家，这个神的家，就是教会了，永生神的教会了。那还是什么呢？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上面有个 building 啊，有座成座大厦，嗰座大厦叫做真理。咁教会呢就係嗰个柱石顶住嗰个真理，唔俾佢冧荡。教会就係嗰条柱石喎，同埋根基喎，即係唔动摇咁解喎。啊，如果柱动摇不得了啦嘛，根基动摇不得了啦嘛，啊，个柱石同根基唔动摇嘅，支持住嗰个真理嗰座大厦唔俾佢冧。这个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意思了，是不是？所以教会有个责任支持真理，不给它动，不给它倒。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真实的，不可以容许多少假的东西渗下去，维持这个真理不变。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就是处一个这样的时代了，啊，所以耶稣呢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的义如果唔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就不能进天国，即系唔能够得救。大家读圣经咧，你要明白圣经有啲词句咧，系我哋日常生活唔系咁用嘅。你要明白呢啲词句，圣经嘅意思系乜嘢，咁你先至明白噶。你们的义呢，这个义字咧，英文系 righteousness， 即系 right， 即系对啊。佢用喺呢度咧，其实就系你嘅好行为嘅标准啊！你们好行为嘅标准，如果唔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即系唔胜过佢哋嘅标准，你就唔得救。文士同法利赛人系咩人嚟啊？文士就系解经家，系嗰啲抄圣经、翻译圣经。圣经专家来的。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来的？法利赛人是当时社会最热心律法、最热心祈祷、很虔诚的一班人。不过 这两种人呢，外表很虔诚的，里面怎么里面很败坏，所以耶稣叫他们假冒为善，外表很虔诚，里面很败坏，假冒为善。哇！这个假冒为善真系好攞命啊！使成个圣殿变成贼窝啊！圣殿系圣殿嚟噶嘛，入边啲祭司啊嘛，敬拜神，点知入边啊班嚟贼咧？系咪啊？譬如你去到美国啊，咁你见到有个礼拜堂叫做 church 啊 ，church 乜嘢 church 噶嘛？喂，你唔好见到个 church 就入去啊！原来而家佛教开始叫做 church 噶，啊，咁喺美国有个地方咧，啲黑社会嘅人啊，慢慢渗入去嗰间教会。初时入到去好热心啊，奉献钱啊等等啊，咁啊渗入啊越嚟越多，咁啊结果咧就投票咧就选咗黑社会嘅大阿哥做个教会嘅会长咁啊。然后再慢慢啊赶走晒嗰啲教会嘅长老啊，咁成间教会占咗，佢叫 church， 其实是黑社会嘅，死唔死？系嘛？各位弟兄姊妹，外表叫 church 啊，里边可能系贼嚟噶。耶稣嘅时代就系咁啦，圣殿变成贼窝啦，好凄凉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耶稣话：你哋嘅义，你哋嘅好行为嘅标准，如果唔胜过呢啲假冒为善嘅文士同法利赛人，胜过呢啲解经家嘅标准咧，你哋唔得救嘅。咁啊，真系要小心啦，弟兄姊妹，我哋要 check 下我哋自己嘅行为标准系唔系已经降低咗啦？喺耶稣嘅时代咧，普遍降低咗，耶稣要恢复翻嗰个原来嘅标准啊！咁啊，喺呢段经文咧，耶稣就举咗五个例子。我哋今日咧可能唔够时间讲晒五个例子嘅啊。嗱，我哋睇下第一个例子先啦，就系廿一节至到廿六节，廿一节至廿六节啊。你听我读就好啦啊。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们，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冤，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释，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蚊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咁啊，呢段经文讲咩呢？嗱，我自己读圣经啊，呢段经文我谂超过一千次，真系唔知点解以往读出呢段经文咧，个观念咧就系呢段经文讲不可杀人，系咪讲不可杀人啊？请问啊？我是最近读先发现到不是讲了不可杀人的，真的。你说我读经以前是不是很马虎呢？这段经文不是讲不可杀人的。嗱，你听清楚啊。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即是自古以来啊都有人这样讲的啦。有人这样讲是哪些人讲的？哪些人讲啊？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讲咯。他们教人圣经的嘛。自古以来这些文士都是这样讲的了，讲什么？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请你留意又说那两个字，又说原文是没有的，原文从古以来那些法利赛人文士都是这样讲的，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不可杀人当然间就是十戒里面的第六戒了嘛，圣经的教训。但是那些文士的解释就说，是啊，是不要杀人啊，对啊，圣经讲得对 啊你知道啊，杀人你就难免受审判啊，一加这句落去攞命了。不是杀人甜命，不是杀人就不得救。那些文士的解经就说，杀人带来麻烦啊，你要受审判啊，带来受审判的麻烦啫噃，咁你又要请律师啊，又要告啊，咁啊打好耐官司未必打甩啦，你话几麻烦呢？咁系带嚟受审判嘅麻烦啫噃。耶稣话：你哋就将杀人呢个罪嘅后果唔系甜命，将杀人嘅后果降低咗佢，变成打官司嘅麻烦。咁你哋就将嗰个戒命降低咗标准啊嘛，系嘛？耶稣话受审判，耶稣就话啦：你向弟兄动怒啊，就已经受审判啦。你骂弟兄啊，摩尼拉加就已经受审判啦，系咪啊？即系照计嚟讲受审判啦。你唔过斑马线啊，就要受审判啦。你随地吐痰，亦都警察有权拉你受审判啦，系咪啊？咁啊，杀人净系话受审判咁简单嘅咩？所以嗰啲人降低咗个标准啦。耶稣同佢哋讲嗱，本来个标准唔系咁嘅，你要知道向弟兄动怒，咩叫向弟兄动怒呢？咁啊，原来杀人之前咧，嗰、那个杀人嘅动机就由动怒开始，明白吗？倘若你不是恨一个人，你不是嬲怒一个人，你没有故意杀他，你不如拥一拥他，不过拥一拥他而已，不过不觉意抗一抗他跌倒而已，那些不是叫杀人，那些可能叫误杀。在旧约圣经，凡是误杀人的可以走到屠城那里，屠城的祭司啊，屠城的长老就要保护他的，因为他不是想杀人的，他不过不觉意勾个脚啊，或者不觉意拱拱的跌倒死了啊，这样啫。他的内心不是想杀人的嘛。 咁但系耶稣话：你向弟兄动怒，即系你嘅内心系想佢死噶嘛？你杀佢唔到啫嘛？你有时见到嗰啲人打交啊，斩佢几廿刀，佢都唔死得噶，啊真系好奇怪，啲人咁条命咁襟嘅吓啊！但系有啲人咧唔系，是但拱拱佢就死咗咯，啊咁脆弱噶你，拱拱你就死咗啦咩咁？如果你凭外表，即是对方死了，那就叫杀人，这样判呢就是很不公平了。所以现在的法官全部都要看看你是误杀啊，要说谋杀，谋杀有几多级，是不是？比如你处心蓄虑，设势好计谋，有晒目标，有晒阴谋，这样要害死他的。你是谋杀的，好高罪啊，是吧？但你如果不是想他死的，误杀的，你根本跟他闹个交，拱他一下，你里面不是想他死嘛。所以耶稣呢就认为呢，要判决一个人是不是杀人呢，最紧要判他的内心的动机。你有没有向弟兄动怒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啊，如果要问我哋向有冇向弟兄姊妹动怒呢，我哋个个都系罪人啦。你有冇将呢个圣经教训降低咗啊，认为嬲下人唔紧要啊，有冇试过呢啊？各位，如果神真系按照我哋嘅内心嘅动机嚟判我哋呢，我哋真系不得了啊。神按你的动机来审判你，那么当然你里面有很多思想，怎样愤恨啊，怎样仇恨法啊，你怎样处心蓄虑法啊，你有没有精神病啊，你有没有饮酒啊，很多你内心的条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按照人各人的隐情来审判的啊。譬如现在地上的法官审判一个人是不是杀人呢，都要看看感化官的报告啊，看看他是不是有精神病啊，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蓄意杀人啊，或者看看他的家庭背景啊，看很多东西的。将来神审判一个人都是这样，要看你很多很多东西，你的内心的因素促成的。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你有没有怒恨人，动怒，向弟兄动怒。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圣经是不赞成我们无缘无故向人动怒的。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教会应该是一个不会嬲人的地方。教会一个是个个笑口常开，很有爱心的地方才对，是不是？耶稣说你向弟兄动怒，你已经要受审判了。再讲好像很轻一点，你闹弟兄是拉加摩利已经受审判了。耶稣说你骂弟兄是拉加呢，难免公会的审判，公会即是当时的法庭啊，难免地上法庭的审判了。你骂弟兄是摩利呢，你难免地狱的火了，地狱的火即是神的审判，不是将你放在拘留所，是将你抌在地狱。你骂弟兄是拉加摩利，地上的法庭可以审判你，天上的法庭都可以审判你，定你有罪，抌你落地狱。咁你话拉加摩利系咩嚟啊？拉加摩利其实即系闹你饭桶猪乜咁解嘅啫。饭桶即系冇用啦，因为识食饭啦，系咪啊？猪乜即系好蠢啦吓！你闹人好蠢，你闹人冇用。你就已经是难免受审判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基督徒不应该闹交的啊。尤其是呢，不应该砌一个名词来形容人啊，或形容人死啦，好衰啊，鬼咁衰啊，咁冚唪唥我哋唔应该讲。我喺讲台上讲都应该要洗口啊。啊，基督徒系唔应该闹人㗎啊。你读圣经啊，你读到天使长喎、啊。同魔鬼嚟争 摩西的尸首啊，啊天使长都不敢闹魔鬼、啊、你是鬼，鬼那么衰就闹你了，都不敢这样说、啊、天使长闹魔鬼怎么闹法呢？学嘢啦，以后你闹人就要这样闹的了，怎么闹啊？神责备你吧，即是我不敢责备，神责备你，明白吧、啊、我们大家都要知道圣经不赞成我们闹交的、啊、你闹弟兄是饭桶猪乜，已经是难免地狱的火了。所以圣经劝我们呢，人际关系不要应该有任何的含恨，不应该有任何说话上面的拗叫来拆毁这个关系，不是去到杀人那么严重才是受审判的、啊、那么由于受审判这一点呢，耶稣就伸引到去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那个廉隙了，那个关系了。耶稣怎么讲呢？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啊、献礼物是什么意思？古时那些人呢，来到圣殿敬拜神呢，当然带牛带羊来献为祭嘛，带牛带羊献为祭就是讨神喜悦咯，是不是？但是耶稣说，你带礼物来献给神讨神喜悦，你现在不用献祭了，你先跟你的弟兄和好先，那个人在生气你，向你怀怨，你跟人不和好，你就不要想说讨神喜悦。人都因为你亏欠他而生气你，你就想讨神喜悦，没有这只歌仔唱、啊、在圣经的教训这一点是很严重的。耶稣说，你用什么量去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去量给你，你怎么 对人，神是怎么对你，你不饶恕人，神是不饶恕你，总言之你怎么对人，神怎么对你、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你如果跟老婆闹交，搞到你老婆日喊夜喊，那你又不用祈祷，神不听你的祈祷的啊。如果你是老板，你对啲工人唔好，佢应该得个薪金你唔俾佢，咁你又唔使返嚟礼拜堂敬拜神啦，神唔听你祈祷㗎啦。你点样待人，神係点样待你㗎、啊、所以耶稣话，你带礼物嚟到献俾神，你放低你个礼物先，返去同嗰个弟兄和好，佢向你怀怨，即係你得罪佢啊，他心里面怨埋怨你，你同人和好，你献礼物冇用。嗱，咁啊呢个弟兄啊怀怨啫，即系心里面怀住一个埋怨嘅心。唉，吴主光，你争我啲钱又唔还，咁啊，诶，次次同你讲，你都有理由推嘅。咁，佢心里面埋怨你话，埋怨埋怨埋怨到一个地步咧，嗰、那个人就顶唔顺啦，就告你。啊，下面就咁讲啦，第廿五节，你同告你嘅对头还在路上，你就赶紧与他和释，恐怕他把你送给官审判官，审判官就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啦。我实在告诉你，一蚊钱唔还清，你都唔能够嗰度出嚟。啊，请问呢个弟兄同你？告你个顶啊！还在路上是咩意思啊？有冇试过有一个人拉你上差馆啊？上差馆告你咁，一路喺差馆一路行嘅时候，咁你又同佢和释啊？有冇试过咁啊？啊，我哋都未试过咁噶，系嘛？未试过俾人拉去差馆，又拉上法庭咁，然后去到法庭门口啦，和解啦，咁未试过咁嘅吓。咁耶稣呢句说话讲紧乜嘢呢？你估？其实耶稣的意思即是将来我们见主面，主就是那个法官了。你现在跟那个弟兄你争的钱不还， 佢向你怀怨，你又唔肯同佢和好。咁我哋慢慢就喺呢个人生嘅路上面一路行行去见主面啦。到到一见主面嘅时候，主就要按公平嘅法律审判你，你一蚊钱都要还清。所以你未行见主面之前呢，你就快啲和好，早啲同佢求和息。你做咩欠佢钱唔还得㗎？係咪呀？弟兄姊妹，我哋千万唔好咁做，唔好欠人钱唔还啊，一蚊钱都要还清。我哋情愿呢啊，人哋亏欠我，我哋唔会亏欠人。我哋情愿人哋闹我，我绝对唔闹人。我哋情愿人哋嬲我，我哋绝对唔嬲人。佢闹我，佢亏欠我，佢嬲我，神会审判佢。我唔会对付人。咁先啱㗎喎。所以呢段经文啊，係咪讲杀人啊？唔係讲杀人啊，呢段经文呢就讲人际关系，闹人都唔好，你唔好以为受审判啊，你将来你唔同人和好呢，见主面嘅时候主审判你仲弊啊。我哋应该要人际关系要好，连闹弟兄系蠢材诛乜都唔好，未曾去到杀人咁严重。是那些法理层将杀人这个律法降低了，以为闹的人不要紧 啊，以为亏欠的人不要紧啊，杀人只不过是受审判而已，将它降低了标准。这个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 ,27 节至到32节。这段经文大家听我读啊。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们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令我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令我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么这段经文似乎是讲犯奸淫，是不是？是不是讲犯奸淫啊？原来又不是。不可犯奸淫是十戒的第七戒。上一戒第六戒就不可杀人，第七戒就不可犯奸淫了。那些法利赛人呢同埋文士呢正话是啊，犯奸淫是不对的。不过休妻是没问题的，随便再娶到个老婆没问题的，看看色情画报那些没问题的，将那个标准降低了，是不是？耶稣将那个标准恢复回去，你不要以为跟另外一个人的老婆上床才叫行淫，不是这样。原来耶稣在这里讲呢，你的心里面见到个女人动淫念，你已经犯了奸淫了。耶稣仍然是将那个罪呢来研究个动机了。你的心里面见到个女人，哇，我今晚跟她上床好了，你已经犯奸淫了。因为在你的心里面你是想这样做，只是没有机会给你，有机会给你你就这样做了。是吧？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各位弟兄姊妹，教会是不赞成一男一女这样去旅行。 教会又不赞成一男一女在一间房里面，所以我们教会呢有很多房间啊，将来接管埋后座还多些房间啊。咁我哋成日要睇住就有冇啲房间有一男一女喺度嘅，所以我哋呢嗰啲门呢多数有玻璃门咁睇到入面㗎啊。即使佢传道人辅导都系㗎，传道人辅导一个异性嘅，咁嗰个门有玻璃喎，俾人睇到两个人喺入面做咩㗎喎啊。因为呢一男一女喺个房里面好唔掂㗎喎啊，情欲发作呢你就做出自己都唔知道做咩嘅事㗎喇，係咪呀？淫亂呢樣嘢好危險。耶穌話你心裏面就已經犯奸淫啦，因為你眼中見到個婦女動淫念已經犯了奸淫啦。耶穌針對你個內心嘅動機。咁呢個內心嘅動機係點樣發起嘅呢？咁耶穌話噃，如果你嘅眼右眼叫你跌倒嘅，就挖佢出嚟；你嘅右手叫你跌倒嘅，斩佢落嚟。哇！咁教会咪好多残废人，好多单眼，好多跛手嘅人，唔系咁嘅意思。你就算挖咗只眼，斩只手啊，嗰、那个情欲嘅欲念都唔喺你嘅手，唔喺你嘅眼嗰度噶嘛，喺你嘅心度噶嘛。挖个心就差不多，是不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耶稣这样的意思不是真的叫你挖眼斩手，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提醒我们只眼看那些色情画布啊，就引起你这个色情的念头啊，引起这个淫念啊，眼是第一个，手是第二个，手是有手淫啊，尤其是坐在异性隔离，你的手不觉意碰到他，有些软弱的人很容易想入非非啊，所以圣经认为呢，男不近女倒好就这解了，因为你坐在个异性隔离呢，你碰到他呢，你好容易胡思乱想的。当然间可能我哋大部分唔会，但係真係有好多人会㗎。尤其是有啲人话我哋教会好食古不化㗎啦，就係咩呢？每逢到热天呢，我哋成日宣布㗎啦，唔好着短裙嚟啊，唔好着嗰啲透视装嚟啊，唔好着啲性感服装嚟啊，我哋教会唔欢迎㗎因为你嗰啲服装你会挑逗起人哋嘅性欲㗎嘛。挑逗起人嘅性欲，嗰啲色狼就跟住你喇，咁你又驚喎，咁你係叫佢嚟㗎嘛，你又驚係咪呢度好傻嘅事呀。但係我话俾大家听，而家喺呢个社会呀，性感已经是太普遍化，变成一种美感了。变成是不是一种羞耻的事，是一种美感的事。有一次跟一班弟兄姊妹吃饭，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就这么说，他说有个画廊，那个画廊呢有一幅世界名画，那个世界名画呢是一个女人露出那个上胸的咁竟然间呢就有个牧师话呢啲色情嘅唔好睇，咁呢个弟兄就话都唔花嘅，呢个世界名画嘛，艺术嘛，咁都话唔俾。咁我听咗之后我就即刻责备佢，艺术就可以裸露嘅咩？系咪啊？你知道而家有啲叫做咩？叫做行为艺术喎，系咪啊？唔系画出嚟嘅，系自己扮只野兽咁，全身剥青光啊，画咗全身系泡皮咁，搵个铁笼装住，咁咪自己扮只野兽，咁咪叫做行为艺术，真系俾佢激死，系嘛？ 咁多人唔做做禽兽，仲要剥青光，呢啲系败坏嘅文化，我哋千万要小心。基督徒啊，要从呢个世俗嘅败坏嘅文化里边分别出嚟嘅，啊，小心我哋嘅眼引致我哋有淫念，小心我哋嘅手会引致我哋有淫念。尤其是现在嘅电脑嗰啲色情网页，败坏唔知几多人，啊，甚至败坏有啲传道人添，冇人知道。三更半夜爬起身就睇色情网页，每一次电脑上网嘅时候，就谂起上一次 click 过一个下啦。去返嗰度再 click 下睇下。啊，老婆行过又即刻删咗佢。啊，冇人行过就即刻再嚟睇。千万唔好上魔鬼当啊，你睇过一次就有第二次㗎啦。我喺呢方面真係感谢主，我从来一次都唔睇。一次我都唔睇。啊，虽然间有啲嗰啲咁嘅广告公司啊，你知啊，譬如你 join 嗰啲咁嘅email 啊，你 join Yahoo 又好 ，Google 又好啊，佢哋嗰啲公司啊，将你嗰啲网页啊，你嘅电邮咧卖俾嗰啲色情夹报啊，卖俾嗰啲人噶嘛，嚟赚钱噶嘛。咁所以你每日开电邮咧，就好多嗰啲叫垃圾电邮啦，系咪啊？你哋个个都知道噶啦。咁我好中意 join Google， 因为咧佢一下就将嗰啲垃圾电邮归埋一类，咁我只要每一次上网咧就全选 delete， 咁啊冚唪唥冇晒啦。我一次我都唔睇佢，你睇完一次啊，就有个勾勾住你就睇第二次噶啦。你明唔明白？啊，有个传道人多年嚟系咁样睇呢啲色情网页，佢以为冇人知道。后来佢拎个电脑俾人修整嘅时候，嗰啲电脑专家一睇就知道噶啦嘛。哎，你原来咁多年你都睇色情网页，死唔死？啊，结果被人揭发，制裁佢。啊，冇人知道，神知噶，系咪啊？色情呢样嘢败坏嘅人都唔知几多几多啊！我真希望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喺呢方面要自洁啊，千万千万唔好俾你嘅电脑有色情网页。嗱，耶稣叫你挖眼，叫你斩手，唔系真系叫你挖眼，唔系真系叫你斩手，系叫你掟咗你个电脑，即系叫你忍痛付大代价嚟对付呢个淫念。如果系你个电脑，系或者系咩色情画报，或者系乜嘢任何一个途径，嗰啲色情嘅观念嚟嘅，你就斩断佢，好似挖眼斩手咁样，忍痛嚟对付佢。点解要咁啊？耶稣嘅理由就话，宁愿失去百体中嘅一个肢体，好过全身落地狱。意思即系，你以为睇下唔紧要啫。睇下，结果再睇多啲，然后用手就做啲，然后整整下就真系揾个女人上床啦。到你犯奸淫嘅时候，你就落地狱啦。明唔明白？你俾魔鬼有地步啊，一步一步入嚟嘅，由眼至手，由手至心，由心就至到行为啊。咁啊，呢个呢是耶稣针对那个人的心态对付这个人行。但是当时的社会呢很普遍呢就是休妻的问题了。第三十一节耶稣就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啊，这个呢是摩西讲的。啊，摩西呢就说，你离婚呢你就写封离婚信给你的老婆，啊，休书这样。咁系咩意思呢？啊，原来摩西唔系赞成你离婚噶。耶稣话， 摩西之所以赞成你离婚咧，因为你心硬咋。咁啊，研究心硬咧，解经家就发现啦，系以前嗰啲人虐待老婆、打老婆、卖老婆、杀老婆，嗰阵时好普遍啊。听讲话嗰啲印度人咧啊。好多嗰啲老婆都系咁样被杀噶，啊！嗰啲回教徒娶好多老婆，嗰啲回教徒娶个老婆，个老婆如果唔啱使咧，有阵时都虐待佢杀佢。一多妻咧，嗰啲女人就贱噶啦，明白嘛？咁啊，古时咧就系多妻制度，啊！你睇雅各四个老婆，大卫成七八个老婆。可能古时呢地大物博，人口稀少，所以嗰啲人呢以为娶多啲老婆生多啲仔，咁自己又多啲耕种，多啲人起嚟做嘢，咁会赚到钱，容易过活咁样。但係到马拉基书，圣经就好清楚讲啦，神有灵嘅余力可以为人做多个妻子，但係神冇咁做，只为人做一个妻子。点解神只为人做一个妻子？点解亚当系俾一个夏娃俾佢呢？神俾一个夏娃俾呢个亚当，点解呢？先知话系因为叫人得敬虔嘅后裔，你影响你下一代嘅。所以圣经呢系认为二人成为一体，唔系三人成为一体，两个嘅啫。一夫一妻制度，是不是？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一夫一妻的制度呢，在以前来讲呢，就不是这么严厉执行了。结果那些男人就很容易休一个妻子。有时休他说他煮饭不好啊，有时休他说他鼻鼾太大啊，有时休他说他没有礼貌啊，随便就休一个人了。咁你知道啊，随便休一个人呢，一个女人呢，呢个女人就返娘家咯喎，返娘家佢点样解释俾自己父母听，我老公唔要我点样解释呢？除非你係行淫，咁呢个行淫嘅妇人就当然间係好丑啦，大家都知道呢个行淫嘅妇人就唔敢娶佢啦，係咪？但是你不是喎，话佢煮餸煮得唔好咪休佢喎。咁呢个女人就俾个丈夫咁休咗，屋企人就以为佢行淫㗎嘛。所以摩西话你唔好咁样，你写封信俾佢证明佢唔系行淫，系我唔喜欢佢炒餸啫，咁所以休佢啫，咁佢返屋企外间呢可以做人㗎嘛，即唔使俾人觉得佢系淫妇㗎嘛。咁但係呢个保护妇女嘅条例呢，慢慢嗰啲法律上同民事就认为係可以休妻嘅，只要写封信俾佢就得啦。神嘅意思就唔係咁囉，你写封信係保护佢，等佢唔好有个淫妇个嗰个丑嘅名号咋嘛。但係神嘅意思唔係俾你休妻㗎嘛。咁所以耶稣就话啦，这个女人你休了她之后呢，如果有另外一人娶她，那个人又行淫了，这个女人又行淫了，因为神不承认你离婚的。 A 和 B 结了婚就永远结了婚的了，人以为离了婚，有 C 和 B 结婚，这个 B 和 C 结婚就行淫，你明白吗？因为 A 同 B 结了婚，在神的眼里面就永远是两夫妻。你在法律上面办什么手续，离婚都没有用，神看不承认你在法律上面办的手续，神认为你仍然是夫妻来的。只有死叫这两个人正式分开的，其他就没有任何理由的。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呢，我哋教会嘅立场都系嘅，唔赞成任何人有任何嘅理由离婚。 你要离婚呢一定是犯罪，一定是神不赞成。当然跟离婚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主动提出离婚，你遗弃对方；另外就是被遗弃，他不想离婚的，不过被人遗弃啫。咁啊，教会梗系保护嗰个被遗弃嗰个，即系佢唔想离婚噶嘛，俾老公劈甩嘅啫嘛。咁呢个被遗弃呢个，我哋觉得应该保护佢噶啊。但系被遗弃又好，遗弃人又好啊，都唔可以再分。嗱，两个都唔可以再分噶，一再分嗰个犯罪噶咯噃啊。一对夫妇 A 同 B 结咗婚，后来离咗婚啦。边个先结婚嗰个就系先犯罪，犯奸淫。后来被遗弃嗰个呢，嗰个可以在唔算犯奸淫嘅状态之下再婚，因为先犯奸淫嗰个，那个先破坏咗个婚约啦。所以被遗弃嗰个呢，即係后来先结婚嗰个呢，佢係同丈夫嘅约啊，因为佢破坏咗个缘故而分开咗啦。个后来先结婚呢就唔算犯奸淫啊。不过后来嗰个结婚嗰个呢，喺圣经里面呢都唔系咁赞成嘅。圣经嘅立场呢就最好呢就唔好再分。就算再分呢都要同在主里面的同信仰的人结婚，但是是后来的。一对夫妇 A 和 B 呢，是但一个哪个先结婚那个呢，那个就是犯奸淫、啊、这一点我们大家要明白的、啊、所以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是你和别人的老婆上床才叫犯奸淫、啊、你的眼见到妇女动淫念你已经犯奸淫了，你娶一个被休的妇人你已经是犯奸淫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个这样的标准耶稣要维持神的旨意，但是维持这个旨意呢是很多人做不到。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谨记圣经的标准是不可以降低、啊、耶稣基督要维持神的旨意。第三个例子就是33节至到这个37节了。你们又听见有古人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你的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这里叫我们不要起誓、啊、在东南亚、啊、有一派灵恩派的人呢、啊、他们呢是、啊、不赞成起誓、啊、就算去到法庭，法官叫他起誓他都不起誓，结果就被法官判他藐视法庭、啊、拉他们坐监。各位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耶稣基督不是说叫你什么誓都不起，连法庭叫你起誓都不起，不是这样解的。为什么不是这样解？因为神自己都起誓、啊、耶稣基督永远为大祭司，在圣经说是神起誓立他为大祭司的，是根据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是起誓立的、啊、那么神都可以起誓，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起誓、啊、是不是？那么所以呢，圣经不是说不赞成我们起誓。这段经文呢我们要释解、啊、因为不可杀人就是十诫里面的第六诫，不可奸淫是十诫里面的 第七戒。而不可背誓呢，又是戒命里面，即是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讲十戒。讲完十戒之后呢，就跟住讲讲完这个第七戒之后呢，跟住呢个第九戒啊，第九戒呢就是唔好作假见证陷害人。咁古时嘅人呢，就係每一次呢要作见证嘅时候呢，佢哋起誓啦。啊，我见证呢个人杀个人㗎，我见证呢个人偷咗嘢㗎，咁佢作见证。作见证呢就起誓。你作见证嚟起假誓嚟陷害人，呢个罪好大嘅。所以耶稣话，你讲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咪够囉。做乜要起誓嚟加强你嘅话要可信性啊？係咪？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简单。若再多说，呢、这个多说呢，呢、这个多说就加盐加醋咯啊。做咩加盐加醋啊？加盐加醋就为咗强调你嘅起誓可信啊嘛，係咪？你睇旧约圣经呢，哇，好多人随便起誓嘅。啊！你睇个彼得三次唔认主都起誓啊！第一次唔认主话我都唔知你讲乜，第二次唔认主咧就话我发誓我唔认识佢，第三次唔认主点啊？佢发咒起誓，即系我识佢，我冇死嘅咁，随便起誓。喺旧约圣经有嗰个耶弗他，去打仗嘅时候随便起誓。神啊，我呢次打仗翻嚟，边个出嚟第一个人迎接我噶，我就将佢献为燔祭。话将人献为燔祭，佢认为咁啊好热心啊，点知佢想都想唔到系佢个独生女出嚟迎接佢，你话死唔死？就要将个女献为燔祭啦。喺旧约里边好多好多，扫罗王又系随便起誓。好多人随便起誓，搞到呢后来呢个后果好一塌糊涂。啊，耶稣话你哋嘅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啊，咁今日呢我哋喺法庭係可以起誓嘅。啊，平时呢如果你係要作咩见证呢，就唔可以呢随便用你起誓嘅方式嚟加强你嘅所讲嘅话。啊，犹太人就好習慣嚟咁樣。但係今日我哋基督徒，請問我哋講嘢係咪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呢？我哋有冇講大話嘅成分喺入面呢？有冇加鹽加醋呢？啊，我哋真係要反省我哋自己喎。啊，我哋講說話基督徒嘅特徵呢，就係個頭可以斬落地都唔肯講半句大話嘅。因为咁嘅缘故，我哋传福音先可信。系因为咁嘅缘故，圣经先系值得可信。系因为咁嘅缘故，圣经啊先系如从来冇修改过、冇加过、冇减过，系咪？嗱，你睇神吩咐女人夏娃点吩咐啊？你唔好食呢个分别善恶个树个果子啊！你食嗰一日就死啦。女人将呢句说话加啲减啲。加啲咩啊？加咗个不可摸上去，减咗咩啊？减咗那日子。结果女人就话：园当中树上所有果子都好食，唯独呢棵唔好食，因为神话你食嗰你唔好食，亦都唔好摸，免得你死咁。加多唔好摸，减咗那日子，咁就对神嘅话语唔清唔楚啦。蛇就有机会入嚟引诱你啦，结果你就软弱跌倒啦，系咪啊？我哋对神嘅话语要好严谨，唔可以加，唔可以减。我哋对自己讲话都系咁样，要讲得真实，唔好有花假嘅嘢喺入边。咁嘅话咧，我哋就唔需要起誓添。次次我讲嘢都系真嘅，每一次系讲假话嘅。啊，所以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呢， 大祭司就用耶稣的话语同埋耶稣的门徒来审判耶稣。咁耶稣为自己的话语为自己的教训辩护，佢点样辩护啊？佢话我在暗地里没有说什么，我所讲的教训都是公开讲的，个个人都听到的，我在暗地里没有说什么。耶稣好小心自己的言行，不会被仇敌捉到一半点的把柄来控告他。那各位弟兄姊妹，当时的社会将神的话语的标准降低降低降低，结果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不能够得救了。但与我们教会的基督徒呢，是回到神的标准这样生活的，照神的那个忠实的标准，不讲任何谎话，不讲任何大话。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宝贵，因为你教训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又教训我们小心自己的心会向弟兄动怒，小心自己的心看见妇女就动淫念。所以主啊，帮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免得我们的心被魔鬼仇敌占据，我们就会思想各样的败坏，我们就会被魔鬼留地步。恳求主来保守我们，我们这样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阿们。